嗯，我们继续那个茶馆儿。哎呀，看今天能不能说完呢？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在这里提。吉林，你是吉林的，到哪里去求法呀？吉林省，我不知道齐老师这边是不是有的时候长空师会过去啊？张恩清会过去。然后哈尔滨有一个叫李震的和沈阳袁荣，这都可以求法，或者你到北京去都可以，这是我所知道的。管理员，你 A 他管理员就行。老板了，大家要是有修行上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系，不是随时都可以在这顶上发出来啊，发出来。关一下，上次我们还是学到睦州，没学完。这个茶馆呢，它不光是那个，就是说学习五灯会员，有其他的和修行有关的都可以在这说，借这个机会说说聊聊，供参考。那么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啊。诶，应该有李震的呀，李震，没有，我换了手机就没有了。袁荣的电话13893797537525。李震的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先给这个吧。这个是沈阳袁荣的袁师兄的。上一次我们说到这儿了，这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你现在就打电话去问都可以，问管理员也都行。上一次是说到这儿，与蒋僧吃茶去，师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小，齿起师垂视。”师拈有柄曰：“这个是什么？”曰：“色法。”师曰：“这入锅汤汗，就是说入到那个锅里啊，就是说那个就是适合用汤用锅炖了它，是这个意思。”这是上一次的。这一次我们接着往下走，快结束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弄完它。田师兄关麦，田丽媛的麦是开着的。紫衣大德到礼拜，师捏帽子问：“关了，现在好像还是开着的。” 没关，现在关了。现在关了。子衣大德到礼拜，施捏帽子，戴问曰：“这个唤作什么？”曰：“朝天帽。”师曰：“那么，则老僧不谢也。”复问：“所习何业？”曰：“为食。”这个师兄又上麦了。曰：“为食。”师曰：“作陌生说。”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师指门扇。曰：“这个是什么？”曰：“色法。”师曰：“莲前次子对玉坛经，何得不持五戒？”不是都是传法的，不是都是传法的，有的是，有的不是，管理员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印心经舍交流的 QQ 群呢、啊，我也是管理员之一。我理解这个管理员呢，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就是说的是服务的义工。所以说你问管理员，管理员都会尽可能的知道你，会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自己所知道的传法的哪里能传法，是这个意思啊。大家看这个公案跟上个其实差不多，上个也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呀，他说是色法，然后师就说了呀，就顿了他吧。这个也一样，这个就是说有一个紫衣大德，就是这个大德啊，他那个弘法弘的特别好，然后呢道德巍巍，然后呢也很受尊重，皇帝也很尊重他，所以皇帝给他赐衣，皇帝赐的衣这种呢就叫紫衣大德，就是皇帝赐给他的衣服啊，皇帝赐了他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皇帝夸奖过的这样的一个僧人。
嗯，
紫衣大德到礼拜，然后那个给他礼拜，这个呵呵，你看看人家那些大德啊特谦虚你知道吧，来了之后的话就礼拜。他给他礼拜，你要是按说的话，应该他弯腰弯的低吧，你比他弯的更低才行。但是呢，这个木舟他没有礼拜，他捏那个紫衣大德的那个帽子带是，就是捏他的，他不是礼拜了吗？礼拜了，帽子就在他跟前儿，他就捏住他说：“这个是什么呀？”他说：“这个是朝天帽啊。”他捏帽子，那也可能捏的是自己的，反正捏一个帽子带子，说这个是什么？他说是朝天帽。他说：“那要是这样的话，老僧就不谢了。”老僧我就不脱了。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紫衣大德到，然后呢就给他礼拜，然后这个素州呢就拿自己的帽子问他，拿自己头戴的帽子问他，哎，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他说是朝天帽。他说对呀、啊、是朝，你看你说的是朝天帽，那就是已经朝过天了，我就不用再谢了，就是说我也算还礼了。这是一则公案，这则公案就过去了。这那么则老僧不谢也，就是说你礼拜你的，但是我也算是礼拜过了。看看这儿大家有什么没有？人家的礼节啊，他的礼节是世间的礼节，但是这个木舟这儿他不轻易礼拜。你要是一个真的大德，我给你礼拜；你要不是大德，算了吧，我就是你这是朝天帽也算是礼拜过了。我是可不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世间的礼节嘛，哎呀，世间的礼节，那个你弯90度，我可能一度都不弯，我也等于是就是稍微弯一弯，就说你说是朝天帽，这是也算是稍微弯一弯，这也就行了。世间的礼节已经过去了。那要是咱们是学法的人，为什么要为世间的礼节去礼拜呢？其实还有这层。哎呀，这么说也有，反正就是挺，你光看这个公案，就说是，哎呀，就是这个人就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人家给他礼拜，他捏捏自己的帽子，这叫什么？这叫朝天帽。你看看这个帽子能朝天呢、啊，礼拜向天礼拜呀、啊！你看看这，所以我就不用再礼拜了。这木舟没事儿，总是逗弄那些不明就里的那些来向他参学的人。 那些人呢，不明就里，他们可能会觉得穆州是个神经病，我都觉得是。然后这个人，这个穆州又问了：“所习何业为食？做是就是为食怎么说啊？三界为心，你就是你是这个你这个大德，你是专研什么呀？就像咱们的群里说的，有的人一生专研楞严，有的人一生专研为食，有的人一生专研天台，叫教宗天台，行在弥陀嘛，对吧？嗯。然后他就说：那你是钻研什么的？我是研究为食的。”哎，就是啊，善护师，你三更半夜的，你那个地方上来不容易啊。没事没事，有事可以电话联系，你有事可以电话联系，也可以直接打老师电话。嗯，你那地方不容易，有网络呀。你是在哪儿？不知道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嗯，就说那个你是研究什么的呀？我是专门就是研究为实的，我是就是专修为实，或者是这么说吧，专门熏修为实，研习为实。那穆州就说了，穆州说这个为实是具体的是什么呀？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为实就是说的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然后那个师指着门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色法啊，这个是色法。就是为识，它有的时候会分这个色法呀、心法呀，这两类的。不管是，其实这是色法，这还是就是说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说知道认识这个色是色法的，这是心法。然后色法和心法，这都是不出心所外。这是分三步的，这是分三步的。他说指门扇，那就是这就属于色法，因为为识啊，它归类归得特别好，它把什么东西它分几类，比如说心法、色法，它都给你分了，给你归类了，它归类归得好。这归类归得好吧，按照咱们的这个，咱们这个学这个禅宗的这个，按照咱们的俗语就说是归类归得好。你要是真的把这个归类当真呢、啊，那你就是跳坑跳得好。你的坑跳的可清楚，你就是该往黄河里跳，你绝不往长江跳，它不过就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它下意识的归类，而且它当真，也可能应该是当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色法，它就分得很清楚，这个是色法，这个是心法，分得很清楚。然后说莲前次子对玉坛经，何得不持五戒？哎呀，你就五戒没持好，你还看着他有色法，就是你着相了嘛，着相了就是没持好五戒。这个公案跟上个有相同点。说到这个心法和色法哈，就是说是为识，他就是我们在这个 QQ 群里曾经聊过一次。你比如说像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对吧？这一共是五个蕴。五个蕴呢，按照为识它就可以这样归类。怎么归类法呢？就是这个色是属于色法，受想行识这都属于心法。所以说呢，这个五蕴来说的是一个属于色法，四个属于心法，这叫合色开心啊。合色开心，这是五蕴。五蕴六入的话，就是说眼识、耳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这六个识，这个眼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他又给你分一分。他就是有的时候是合色开心，有的时候是开心合色，大家一听很玄奥，实际上他就能归类。归成一个心法，一个色法。咱们老人就说过，他说老人就说，哎呀，你就说这种分色法跟心法哈，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老人的意思就是你干嘛非要分得这么清楚呢？老人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说的都婉转了，在楞严里面，老人实际上是批评了法相宗。他说法相宗啊，你就是你要是分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是分得太过了，你实际上的话跟楞严经的那个宗旨是不合了。因为楞严经讲的不仅是那个心由境生，而且还有一句就是境由心生，这两个来回来这两个一来一回啊，实际上说明什么呀？说明境就是心，心就是境。你没有看到的那个东西，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到啊？你怎么知道你有心呢？没有色法，你怎么知道你有心啊？没有这个心，你怎么能够认识到这个色法呀？所以说老人的意思就是说，心法和色法啊，它都是一个，它不是两个。为什么就是说总是强分呢？就是老人在楞严经里面是这么说，老人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强分的这样的一种的分法啊，就是这个法相宗跟楞严是矛盾的。当然他说的不全是，应该说的是法相宗的某些人，可能是尤其是后时期的一些人， 比如说可能是说的是王恩阳一类的，也可能是就是说是批评了他，所以说在楞严里面说的就是说法相跟唯识他们两个打架，法相宗不承认，不是法相跟楞严打架，法相宗不承认楞严经，估计可能是说的就是说民国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些法相宗的那些沿袭那些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大家看看这两个公案实际上差别不大，贴一贴，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两个公案在一块就没啥说的。欧阳靖吴，哎，对，欧阳靖吴，对，欧阳靖吴，还没轮到王恩阳，欧阳靖吴好像是那个，就是说是欧阳靖吴还是南怀瑾呢？就是连南怀瑾都受不了他，南怀瑾说：“哎呀，这个人啊，实在是太能变了。”然后变的就是，南怀瑾说：“哎呀，这学佛学成这种程度。”有一次变到了，就是南怀瑾就是这恨极，然后说：“哎呀，我真想恨不得把他推下去。我要是不把他推下去，的话，他不知道得害死多少人。”就是说的是他们那种沿袭法。有一次跟南怀瑾变急了，南怀瑾心里都已经生出了这样的念头。这个说的是欧阳靖吴还是说的王恩阳？不知道啊，那个是王恩阳，对吧？风格相近，就是王恩阳就是特别特别的能辨析到就是南怀瑾都生起来恨了。南怀瑾他是很博学的，他也很能辨析，但是南怀瑾就是不就就这样的人就看出呀，这个人将来我真应该把他给推到山崖底下推死算了，要不推死他这个样子不知道害死多少学佛的人。南怀瑾当时就生起来了这样的念头，特好玩。就是大家看这里，回到这两则公案上，这两则公案上就这么多。一个说的就是说这个是什么，说色法捏油饼，然后另外一个就又指个门，这个是什么，是色法，然后又说了一通，何不持五戒。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我看看有几个管理员，这管理员能上麦说吧，今天那个袁荣他有事儿，大家都可以聊一聊。要是完全的自由开麦，那个声音不行。我先下麦，看看大家有什么说的没有。邓凯杰、田丽媛、毕楚云，你们三个就是，手机啊，是电话呀，还是电脑啊？我先下麦，等一下。小 B 呢？你有啥说的？哎呀，多点聊天的好玩，多点聊天的好玩。好，这个没有，我们就下一个。对，大家说说。他们打字的就慢，咱们上麦的就那个。要是下面的谁上麦的话，说一声。除了那个徐荣奇之外，别人都可以。徐荣奇上麦有意思。某甲乍入丛林，起师指示。师曰：“你不解问。”曰：“和尚做陌生，放汝30磅，自领出去。”啊，怪不得现在就流行说这句话，这睦州天天都这样呢。请老师开示一下，我来为了啥？我就是想听听老师开示，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味道。我呀，我刚进群啊，不好意思啊，我刚进群，我只是在这听一下开示，就是你给我开示开示，我刚学佛，你给我开示开示，我刚学心中心，你给我开示开示，不是说你给我请老师开示，恭请老师开示， 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悟浊，哎呀，你看你连问问都会问呢，你看你都不会问，你不会问我怎么答呀？他说你不解问，他说那就是你不问，就是你那个木舟说你不懂得问呐，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和尚做陌生，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啥意思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就是不客气的就这么说，就是师傅啊，你这里有什么深意没有啊，你再具体解释解释。木舟就说放你30磅自领出去。钥匙在自己身上的话，你不知道钥匙在自己身上，你可以问，你说那个什么，你说你钥匙在哪儿啊，也行，那才回答一个钥匙在自己身上呢。他没有问，你说你让老师开示，弄得老师很尴尬哈、啊。开示什么呀？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那个，这类的都没法，本来就是没法解，不是这一类的没法解释。你说哪一类的有法解释？我听听蔡师兄，你说哪一类的有法解释？你打字打一打，哪一类的有法解释？我听听。就是你那个啥，你别给自己解释，也别企图给别人解释，虽然你解释的很好，你也别企图解释，你先别解释。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刘涛这几天天天打棒，手累了没有？喝茶。田双平这个简单是什么啊、哦、你说的是这个公案简单，。刘涛，你已经上屏幕了，在哪儿呢？地铁上，你也好意思。辛苦了，还没下班。自领出去，淡泊已经出去过了，淡泊每天就是自己领出去，虽然是自领出去也不可蛮寒，就这种自领出去的话按照就很落草的，这自领出去里面可有很深的。没事，没不好意思向广大佛友展示一下深圳地铁的容貌。这个自领出去啊，以后虽然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还是啊会有很多的习气要慢慢的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他这个自领出去，这一个出去看起来很简单，那多少出去了，多少的苦厄，人家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在这里一切苦厄，一切烦恼，一切的忧愁都从这儿出去了，这是佛法。哎呀，就是说他这个简单后面蕴藏的他是很深很深。这个很深很深的话，有另外一个教下的语言，就是说没法解释，所以我就只好自领出去。他不是的，他就爱玩手机，他弄什么禅呢？你就是别被禅弄了，这个蔡小鹏，他就是玩那个啥弄禅，他就是玩手机。你没见过刘涛，你见到刘涛，他根本都不理你，他自己在那玩手机，是这样的。玩手机的业余时间，顺便弄弄其他，可好玩了。顺便撩妹，刘涛，你这就客气了。你跟他说，我弄禅也比你强啊，我难道不弄禅还弄教啊？你就这么说。 某甲诈入丛林，起师指示，师曰：“你不解问，曰和尚做陌生。”师曰：“放汝30磅，自领出去。”然后下一个，再看下一个，教义请师提纲，但问将来与你道，请和尚到佛殿里烧香，三门头合掌。三门头合掌可能是指的就是说在那个寺院的那个三个门，就是说山门那里的中间一大门，两边两小门，就是一般的寺院是那种门，就是说是佛殿里面是烧香，这合掌呢就是说没到寺院呢就合掌，这就是规矩，这就是规矩。你简单的说一下佛教的教义是什么呀？那个木舟就说了，你问吧，你问我就跟你说，你问一问，你尽管问，你问一下我跟你说。他说那请你说，他请你说，我问过了，他请你说。这个僧人这句话还是就是说比前面那个不是那么懵懂僧，不是那么懵懂僧。我已经问过了，你到吧，已经问过了，该你回答了。他问过了，他问了个啥呀？他既然他没问个啥，和那个木舟也不会给他答个啥。木舟答的跟别人答的并没有奇特。佛殿里面你就该烧香，三门外你就要合十。这就是那句话，饥来吃饭困难眠，就是那样的话。该干啥干啥，你说了5个字还无话可说。你该干啥，还有一个是就是该干啥，你该干啥，淡泊师兄该干啥。礼拜什么呀，我都说了，和佛殿里烧香，三门头合掌，这已经是礼拜的味道了，还要再礼拜什么呀？对呀，没啥干的，没啥干的，就那也可以干干。首先打坐坚持完，回头再看看呀，然后该干啥干啥，那是该干啥干啥。淡泊干了一个事儿，就是说无话可说，该干啥干啥，干了两个事儿，算是干了两个事儿。哎呀，湖南钟志斌终于见到人了。你上台了，台上能看到你，没事儿，没关系。有没有什么要聊的？你可以聊一聊啊。有话说吗？这是还不会，你还不会弄这个屏幕什么的 ，QQ 这个，好，行，有的话你就说。现在你已经在台上了，你的样子大家都看见了，穿个红衣服的那个是你吧？还有什么问题？淡泊师兄没有断坐，这是我是说，就是说的是打了四个七的这些师兄就坚持打坐回去，不管是想坐不想坐，负能量满满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说是坚持打坐。打了四个七的师兄回去的第一件事，不是说把这四个七的功夫巩固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坚持打坐，第二件事就是看一看，因为打了四个七怎么着，这个心理状态是有变化的。再看看祖师的开示，调整一下用功的步骤，调整一下用功的力度，调整一下用功的角度。没有，淡泊师兄不会断坐，都不会断坐啊。如何是展眼之言，量才补直？如何是不展眼之言，浮为上想？浮为上想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是，谢谢谢谢 点击那个视频，点击那个群视频，好像是谢谢，就是说赏赐的这个就是那个待遇啊，就是像我们领那个工资一样。我记得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家可以查一查，我记得是这个意思。查一下现在。啊，希望表示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的意思。如何是展眼之言？量财补职，如何是不展眼之言？福为上想，希望就是福为希望死者来吃，展就是展眼之言。展眼之言，还有一个是不展眼之言，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理解。呜呼哀哉，福为上想，呜呼哀哉，福为上想啊，电文儿，大概的意思是，就是你们把这个服用了吧，服用了就说明，就说你这个，就说是被这个记者，就是说那个享用了，就表示说那个什么，我们的沟通成功了，沟通成功了。你不是不应该是展眼，不应该是展眼，应该是展眼，就是眼，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嘛，前来眼嘛，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不要理解成是展和眼是一个词儿，你把展和眼是分开，展和眼是分开，一个是展眼，一个是不展眼。展和眼是中间有一个空格的，就是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展眼和不展眼，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来一场演绎，他的一生是一场演绎嘛，他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算是一场演绎，眼之言就是指的是教言，那你怎么展开啊，你怎么就是说发挥啊，你怎么给别人看呢、啊、就是这样，这叫展。展的话量才补值，那就是根据情况咯，就是你看你问题怎么样，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什么回答，就是你有多大的这个金刚钻，我给你多少瓷器活，对不对？如何是不展眼呢？不展眼就是说我就不那个，我就是不展眼的意思就是收，如何展示给大家，如何收，就是我不展收，如何是这个，如何是不展眼，不展眼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就是那个禅宗说的遮拳和表拳，遮拳和表拳，有点卡吗？好的，开眼，也可以，那个毕楚云的意思就是开眼，展眼就是开眼，展就是开的意思，可以，对，我觉得是类似于遮拳和表拳。展眼就是说的是表拳，还有一种是遮拳就是我用不表这种方式来表啊，就是这个啊。如何是不展眼之言，这句话是个关键，如何是不展眼之言，不展眼之言，对啊，就说是就是希望那个人就是希望死人能够来享用啊，就是收，就是说活有一个是活，有一个是死，但是死里面呢，他还有一个就是有点灵活，就是说希望死人来吃，希望死人来吃。实际上就是遮拳跟表拳的意思，他还有一个拳在，所以说福为上想就是希望你来吃，他不是说是就是那种死无葬身之地那种，死无葬身之地那种，他就是有一个拳嘛，因为要斩嘛，因为要有一个眼之言嘛，不斩眼之言嘛，如何是嘛，他还有一个如何是实际上还是在斩，你问了他还是，你要是回答这个按照他的正答来说的话还是在斩。遮拳表拳，如何是和盘托出？和盘托出的意思就是展眼，如何是展眼之言？如何是和盘托出？福为上想，这就是很冷峻、很冷峻的 style。很冷峻， 如何是高高山顶啊？再问一句，看他怎么说。卡吗？卡不卡？不知道。袁荣上来了没有？我先下麦，遮拳和表拳。他问了一个如何嘛，他就答了一下。别说是那个遮拳和表拳和盘托出了，我不回答算不算和盘托出？蔡小鹏，我不回答算不算和盘托出？那还有一个不算和盘托出的不？如果都，对对对，如果都算和盘托出的话，那不是就是说没必要说哪个算和盘托出吗？就是还有一个诠释在，还有一个诠释在，有的一种呢，就是说，就是那种的诠释是什么呀？那是就是对于什么都是和盘托出的，那是对于明白人，对明白人那没有一个不是和盘托出，这是对明白人说的。如果是对一个不明白的人，那就是有两种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的回答，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就使劲不回答，那是另外一种回答，就像是黄渤打林奇一样。黄渤这个林奇一问，黄渤就被打回来了，一拳给打回来了，再问一拳又给打回来，再问一拳又给打回来，这就是很明显的不展眼之言，这就是遮拳。你说他没有和盘托出吗？看他学人的角度，从学人的角度，他眯的时候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是表，一个是遮，实际上两个都是，没有一个不是，他就是不回答，他也没有不试过呀。就是你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个和盘托出的其他的了。就是说，还是对名人来说，对名人来说有一种回答让他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是一种回答。马祖就是这样的，有点这种风格。还有一种回答，你想要问我，我噎死你，让你难受死，我噎不死你，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个石头那样的高峻，虚虚虚，就是那种的石头路滑，噎死你，噎得你难受的死。一难受，这时候难受的话，回去的话自己一受激，这更容易。这两种方式，他没有钱吗？他也钱了，他是另外一种慈悲。这么说吧，这是另外一种慈悲，这种慈悲的反应就是福为上想。所以说和盘托出即是。那你看一下蔡小鹏。蔡小鹏啊，你看一下，假如说是你，你应该怎么回答呀？你答一下嘛。这个学人问了如何是展眼之言，然后又问如何是不展眼之言。假如是你的话，你这两答，你应该怎么答呀？你难道就说这一句吗？你就试试，你是诗，就说是公案，一般的话玩就是这么玩，你把你自己放进去。如何是表拳应激说法？如何是遮拳？如何是遮拳？就是我不应激说法，不是说问者自悟，你这种问者自悟这种方式还是表拳。如何是遮拳？就是我不说法，这么回答。有一种人他非要问呐，有一种人他非要问呐。反正也是说话嘛，也是说话，他就问了是展眼或者不展眼之言嘛，是说话嘛，那说话我就跟你说咯，你让我，你问我我就这么说，你问我我就那么说，反正你问我是怎么样的说话，拂袖而去。拂袖而去是展眼之言呢还是不展眼之言呢？如何是展眼之言，量才补之？如何是不展眼之言，量才补之？那你就量了才补之嘛，量了才补之，可以啊，我知道你量才补之。现在好了，我问你了，你不是要量我的才补我的值吗？对不对？我现在问你，如何是不展眼之言？你量了我这个才怎么样啊？你怎么还答一个量才补之啊？ 你应该量量我这个财怎么样再回答。你说了你会根据财来补它的值，我现在问的那好，我现在问你就如何是不斩远之言，该你补值了，你还在那说理论量财补值呢。如何是斩眼之言，铺天盖地，如何是不斩眼之言，一线天赋还是斩眼之言，你跟杨猛都是一样的，不好不淡耳机，一线天不是还有一个一线在吗，铺天盖地哪能行啊，昏天黑地，昏天黑地，或者是那个就是什么似的，就是那个就是先天覆地。毁天毁地，应该是这样，铺天盖地，毁天毁地。或者说如何是铺天盖地的话，或者还有一个如何是不染之言，就是说不染丝毫，就是说一尘不染，纤尘不染。拂袖而去是斩眼之言还是不斩眼之言，淡泊啊，这个时候你应该拂袖而去，你搭理我这个干什么，我说什么斩眼之言不斩眼之言多无聊啊，你搭理我这个干什么，斩眼之言跟不斩眼之言有什么区别啊，你看你拂袖而去拂得多好啊，我问你拂袖而去是斩眼之言不斩眼之言，你落坑了吧。无言属于不斩眼之言，惭愧惭愧惭愧，我耳朵就属于有斩眼，有斩眼。所以说展眼不展眼呢，在越往细了越说越知道它两个没啥区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只是顺水，就是老人有一次说的是那也不怪他，只是顺水推舟而已，顺水推舟这么敷衍敷衍，就是这么敷衍敷衍学人的，敷衍学人的，就是木舟老和尚开小差了，敷衍学人的，就这么回答的。如何是展眼之言量才补值，如何是不展眼之言扶危上想，这都是敷衍学人的回答。虽然是没啥区别，毕竟石头跟西红柿还是不一样的，石头是用来打人的，西红柿是用来吃的。扶危上想是问者要吃或者啃的意思吗？希望问者不是问者要扶危上想，就是哎呀希望这个死的人能吃啊，希望死的人能吃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希望人能吃在，但是呢他唯一不同的是他希望谁能，他希望死人吃，希望死人吃，所以叫不斩啊，所以叫不斩。挖坑有意思吗？有意思啊，挖坑最有意思了，你给我举一个例子，什么比挖坑更有意思，玉苏恒，我听听，你说一个比挖坑更有意思的我听听。所以我不同意钱伟说的这个扶危上想是问者要吃或者啃的意思吗？不同意。为什么不说呀？说说嘛，说说，我听听是什么有意思。没有坑啊，所以说这一辈子专职挖坑，掉坑更有意思，掉坑更有意思，那挖坑的比掉坑更有意思。就不说，于素红，你说说嘛，你别那么倔，你说说试试嘛，你这不说等于是两个矛盾了，坑人，你不跳他就没坑了吗？嗯， 掉坑更有意思，挖坑更有意，挖坑有意思吗？掉坑更有意思，掉坑更有意思，实际上这就是说跟挖坑一样有意思，一个挖一个掉。坑人，才有一句话叫咱也会学学那种禅语，才出苦穴又入狼窝。才出虎穴又入狼窝，顾老师那儿向来直钩钓鱼，平地里起坑，愿者来。哎呀，不是这种，不一定都是套路，不是这种套路型的，就是说话还是有套路，这说话像套路。我不钓鱼，没钓鱼，是你自己愿意来的，怎么是钓鱼呢？坑人既不坑，这坑越来越不行了，这坑已经是埋汰的不行了。咱看下一个吧。不上这个蔡小鹏这个沟，我不上你的沟。你平地里起坑，我也不上你的沟。也不上钱伟的沟。看下一个。钱伟，你又给我设钩，焦山借斧头刺，乔山实际上是这个是就是樵夫的意思吧？我觉得是。师乎童子取斧来，童取斧至，曰：“未有绳墨，且着粗。”未有绳墨，且着粗。师便喝，又问童曰：“作墨生是你斧头？”童随作着事。师曰：“着你老爷头不得。”这个标点符号有没有问题？砍柴的，砍柴的这个，砍柴的一个樵夫，我觉得这个樵山是这个意思，樵山是这个意思。古时候的那个唱词里头经常有樵山这个词儿，就是那个山里头，大家都住山里头，旁边有农民嘛，山民找他们借斧头，然后那个木舟就让那个童子啊，把这个斧头拿过来，就让童子把斧头拿过来。然后童子呢就把斧头拿过来了，就是说没有绳墨，没有就是没有绳墨，且着粗，师便喝。然后这个木舟又问他，作墨生是你斧头？童随作着事。师曰：“着你老爷头不得，着你老爷头不得。”这个公案这一句，童子这一句话有点不太好解释。童取斧至，曰：“没有绳墨，没有那个量的东西啊，没有可以量的东西，就是那个人啊管他借斧子，然后那个童子就给他斧子吧。但是童子给斧子呢，这个童子还多事儿，他说你拿斧子吧，你得先比划呀，你比如说你就是我们拿好砍的，你得先用笔啊给他标注一下呀。”得有这个东西啊，你标注好了你再砍呢，你再能砍得精细啊。你现在没有标注，你就这么凑合着砍吧。你现在就是没有量的东西，哎，对对对，没有量的东西你就凑合着砍吧，你就是砍得粗一点吧，没有量的东西你砍得粗一点吧。这是多事儿，这是多事儿，没有量的东西你砍得且粗一点吧。人家向你借斧子你就借给他呗。然后那个木舟就喝他，木舟又说：“那你什么是你的斧子啊？”然后那个童子就那个砍他，然后他说：“砍你的头行吗？拿这个斧子砍你的头行不？” 砍你个大头鬼啊，砍砍砍，砍你个大头鬼啊，就这么说。山，这个农夫管他借斧子，然后这个就是，哎，这个小沙弥啊，你把那斧子给他拿过去。然后那个小沙弥拿斧子过来了，说，哎呀，这个你没有这个没有粮啊，你就凑合着砍得粗一点吧。这个木舟就喝这个童子，喝完了之后，木舟又问这个童子，那你说说怎么是你怎么是你的砍呢？你是怎么砍呢？你就是你会怎么砍呢？你问他要粮要什么，那你会怎么砍呢？童子就直接砍，然后十月砍你个大头鬼啊，就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啊，童子的话，他上一个的话，他就是说没有绳墨，你就凑合着砍吧。等到是那个问他，你要是你的话，你怎么砍呢？他就不是这么说，他赶快改口说，哎呀，我就直接砍，随做砍事，就是我直接砍。你这是做梦，是你斧头，我直接砍下去。他真的直接砍下去吗？他就说谢，是我罪过就行了。他直接砍下去，说明他就说你看看，我并不是那种我知道有神墨是错的，我可不是那一种啊，我可不是要神墨才能砍呢、啊，我可不是一定要量一个什么东西才能砍呢、啊，我不是那样的。他越是那样，就是他心中还有一个规矩在呀、啊，所以他表现出来特别没有规矩，没有规矩我也能砍。所以这个木舟会说，砍你个大头鬼，你就在这装腔作势吧。呀，明明还是有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再看看啊，乔山借斧头刺，师呼童子取斧来，童取斧至曰，未有绳墨且着粗。师便喝，又问童子曰，做陌生是你斧头？童随作着实，师曰，砍你老爷头不得。这就是公案各有理解，反正这是我的理解法，大家也可以觉得还有什么都可以说说。就是大家觉得小童子这个人利落还是不利落呀？童子以几只矛砍几只盾。好，袁荣你先说吧，我先下麦。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童子他对樵夫一个规则，对自己一个规则，自己矛盾嘛，对别人要求一套，自己对自己又这个，他又在他师傅面，在木舟面前又是一套，这样，他这么做不是比那个樵夫更粗，他还说人家粗。说完了，你来吧。
蔡小鹏要救童子吗？要救童子，你替他答一句吧。最后的那个号啊，是我们自己加的。古时候的这个大藏经啊什么的，没有这些号，这些号都是咱们自己加的。做陌生是你斧头。就是做陌生，这个就是按照前面的这种做陌生，后面就是按照这种语势就加了一个问号，你也可以加成句号，也可以是叹号，也可以是问号加感叹号。刀下留人，做陌生是你斧头边砍。砍你个大头鬼呀，你看看多应景的话呀，看看多应景。砍你个大头鬼啊，前尾你只会说不错不错，你天天说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前尾以后你改改句式，我告诉你，你改一改，你以后说一说哪个人有什么那个错的地方，你只说错的地方，不许再夸人对。对每个人你都挑挑，光说他的错行不？再来看是不是这个乔山借斧头刺，师呼童子取斧来，童取斧至曰，未有绳墨且着粗，师便喝，又问童曰，做陌生是你斧头？童随作着事，师曰，着你老爷头不得。 啊，邹默生是你斧头那个地方是问号。哎，我记得钱伟刚才好像说了一句儿，最后啊，最后的那个问号，最后的那个问号的话就是这样，改成句号啊，按照钱伟说的改一下。嗯，乔福应该是会砍，行业根本不用那些东西。分析起来是这样的话，但是当时的话，假如说你说小孩，你给这个樵夫一个斧子吧，这小孩上去交代樵夫一声，就是直接的心里我不会想起来这种解释，我直接的心里袁君宝，你解释的完全对，但是我直接的心里我就想骂这个小孩，喝这个小孩，这小孩多事儿。然后你问我为什么说，我可能会这么解释，袁君宝你很善于解释，我不善于解释，我首先想的是这小孩确实有点多事儿。还有一个是应该这么说，要我来说的话，我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不管他会砍不会砍，我不猜度他的会砍，人家只管你要斧子，你管人家会砍还是不会砍呢？人家管你要斧子，你给人家斧子便是，你为什么还要管人家砍得准或者不准呢？这小孩太阴阴了，就说是那个老婆心切啊，这个童子啊，所以是多事儿。你给你这个你就给他这个就行了，再嘱咐他你要砍得准哦，你要有个东西量一下你才砍得准哦。改叹号就是童子错，改叹号那到这一句就结束了，所以说是叹号啊句号啊问号啊什么的，总而言之这一句结束了，就是童子也没说什么，就是这一句就是说你就可以猜一猜，就很总体衡量上来说就是句号或者叹号好一些。杨猛，你认为袁君宝说的是，所以说明你跟袁君宝一样，殷殷希望老婆心切呀、啊，老婆心切，赞叹呐、啊，杨猛、袁君宝赞叹你们老婆心切啊。也可能是那时候的标配，纵然是那样，人家没管你借什么，你管他呢，做好你的本分，你有斧子，你给他斧子便是。啊，对对，你的斧头在哪里啊？你的斧头在哪里啊？你说一说，或者是我要我说的，我就是说你怎么砍呢、啊？你怎么砍？你的斧头在哪里啊？你就是斧头，邹默生是你斧头，还可以这样说，杨猛，你的意思是邹默生是你斧头？要我说的话，邹默生是你斧头，等于邹默生是你斧头处，啊，邹默生是你斧头处，熟悉处就是你砍处、下手处。那个般若智慧处，那个人家说大鹏，这个展翅千万里，全靠脚下一点力。
现在时
间是晚上九点。什么是你的用力处啊？
点。
袁君宝说没什么错不错，师傅是提携童子一下，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童子是要提携乔山一下，童子没错呀，童子没有错，童子这是很高了呀，那老师为什么还要提携他呢？袁君宝啊，你太阴阴了，太阴切了，就可以直接看一下无门关。无门关的公案就是说比较简单，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答得了。是我就伸头过去，伸头过去废我的斧子，不砍你了，不砍你了。最后是夸童子呢，啊，钱伟。那也可以吧，也可以，你这么理解也不行，因为最后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这么说也行。符号没事，主次乱了，就如不得私通马车，銮驾到来时如何，銮驾到来时如何的话，那就是大张旗鼓迎驾呗。 朱学民说的东西我没有听明白，就直说一下，不要说这样那样。符号没事啊，就是说这个公案到底是说睦州呢，还是说童子呢？是这个意思。私通马车銮驾到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杨猛啊，要是你的话，怎么样能让他肯呢？师既然不肯，你就做一个让师肯的。你的分析的很有道理，那怎么样让师肯呢？你来提携提携大家。相骂信友，和尚皆恐。哇，这童子好优雅呀，好文雅呀，人家在那樵夫在那那个啥呢，砍东西呢，这童子好优雅呀，好诗人，很有文化，相当有文化。绳墨应是木工的工具，绳墨就是对吗？绳墨就是那个绳子上的那个墨，往那一绳子往那一搁就标记上了。只有锯木头才用绳墨，用斧头是用不上绳墨。这像是师徒俩斗趣儿。陈峰，你。陈峰现在是还在修二印，还在修二印，坐应该还在一直打吧。坐现在怎么样了？你的坐怎么样了？我知道。来，墨斗，墨斗，同意同意，就是墨斗啊！好好好，好好打私印，好好打私印。哎呀，就是这就是童子，别说童子是这个开悟的，就是他迷糊，这也是他俩斗趣儿啊。岂止是他俩斗趣儿啊，我们现在茶馆也是一场斗趣儿，岂止是我们茶馆一场斗趣儿啊，佛跟众生也是一场斗趣儿。未有绳墨且拙粗，哎，对对对对对，没有绳墨就是姑且嘛。姑且拙，就是姑且拙的，姑且砍的粗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嘛。姑且就是凑合着砍吧，没有那个绳墨凉啊，凑合着砍吧。姑且嘛，不，姑且就是你砍的粗一点，砍的没有那么精准。师和童子各打30大板就能了案呢，蔡小鹏也接30大板，了案了案，下一个。了了，试问秀才，先辈治肾经，才曰小孩在给他挖坑，才曰长江，这个是真名还是假名？试问秀才，先辈治肾经。才曰治义，是曰义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什么？才曰不知其道。是曰做陌生是道，才无对。这个是个秀才呀，这个睦州啊，睦州他读的杂书也太多了，闲书读太多了，啥他都读啊，我天哪，简直是饱学诗书啊，在这儿。现在是开始刚玩完了佛经，现在又开始玩易经。问这个秀才，你是读什么经啊？读什么经？以前的时候，那古时候的那些经典的那些啊，都叫经。你比如说像那个庄子的也叫经，易经也叫经，这个道德经也叫经，也叫经。 所以说你是读什么经啊？我是专门的那个，就是像研习那个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唯识一样啊，前面的那个唯识，所习何业呀、啊？唯识，就是跟那个一样，跟那个一样。他说我是专门的，就是搞易经的，搞易经。按照咱现在搞易经，古时候就是治就是搞，治理就是专门研究，搞一搞。我是专门搞易经的。那老师马上问了穆周，哎呀，穆周这一句话说的呀，可真是的，挺有意思的。因为易经中最有亮点的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什么呀？都告诉你不知了，还不知个什么？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天天都在用，但是却不知道；百姓天天用，却不知道。哎呀，这句话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个八卦的东西。你说说，现在弄易经的人，不就是为了一个知道吗？要知道比别人不知道的。哎呀，你将来要有什么灾，你这个会有什么灾，你那个会有什么灾，你那个会有什么顺，你那个会有什么不顺。哎呦，你看看，这实际上跟易经正好的道理是大相违背的呀。现在的人搞易经都是为了知道那个不知道，就是为了搞那个。人家都说了不要知道嘛，百姓日用而不知。不要知道，但是你天天都在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什么？秀才都说了，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其中有道理啊，不知道这其中有道理。他就是认为易经他真的讲的是有道理，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是他日用，就是这个日用，并不是日用还有什么奥妙，他就是还是这个搞易经，还是搞奥妙去了，还是去搞奥妙去了，都不知道他的这个道啊，那什么是道啊？财无对呀，这个财都告诉他了，百姓日用而不知了，这不就是道吗？没那个摄像头了。这是秀才的，这个公案有啥没有啊？现在只是音频，是的，现在只是音频。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个什么？不知其道，不知道这个道，就是百姓都不知道这个道啊。说百姓不知道这个道，那这个人一定知道这个道，要不然他怎么能知道人家不知道这个道呢？所以肯定接着马上就要肯定的要追着要问他一句，那你说说这个道是什么呀？大家不知道，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大家是不知道的？你说说这个道是什么呀？他说不上来了。这道是什么呀？担水搬柴，举个手，要回答问题不，袁师兄？不用，你举手干啥？啪，把手给你拍落。不知其道，答的倒是挺好的，张永军，你少写点诗多好呢。袁荣，你先上来说说。
你接着和师兄聊吧，我这一段暂时没看到要啥说的。
人家说的那个诵经礼佛的那个，就是搬，我更喜欢搬柴担水，我更喜欢搬柴担水。为什么喜欢搬柴担水？搬柴担水是就是一个居士的一个，就是说人家有人就是你该什么身份做什么事儿，一个居士做的是搬柴担水，就是说诵经礼佛这个应该是什么答呀？就是诵经礼佛的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就是常理如是事。什么样的人是常理如是事？那是就是说在那个僧门中的那种人，在道场中的专门啥都不做，做道场。专门啥都不做，在寺院里面出家这种人，所以说那个刚才穆周答的那个，佛殿里面烧香三门头合掌，哎，那个就是诵经礼佛，他一出家人他就是那样的，在家人他就是搬柴担水，这个更合身份，从身份的标配来说的话，所以说是什么是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哎，张永信，哎呀，不好意思，我把你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有另外一个人，他老是写诗。我说的嘛，我说今天他怎么没写诗啊，还夸了他，我怎么一点都不喜欢禅师这个禅师的这个味道，肉吞吞的不够痛快。哎呀，这就算是应付，他有痛快的时候，他对于真正的学人他很痛快，他怎么痛快，我就不回答你，我关死你，这个就属于应付，应付逗着玩的，逗着玩的。喝了也没什么用，他本来也不咋地，他这么回答也没有用，他喝了也没有用，对这种秀才似的，对于前面这几个人，就是前面这一溜的这种的人，他都不适合喝，也不适合回答，回答不回答都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的人他是鹤，鹤是那种武夫的，有的人他就是生性就是文的，他不是那种的，就是天天的就是又打又杀那种鲁莽劲儿，他说话文绉，你比如说那个对那个童子砍你个大头鬼啊这一类的，文绉绉的。不喜欢就算了，没事儿。其实像赵州他也不喝，他也不喝。我觉得他反正是这个穆州这个挺聪明的，没什么，挺好的，挺伶俐的，有点养山的那种味道，就是他用的还是很活泼的。穿衣吃饭起一卦，潜龙勿用，张金英这个卦起得好，有个不喜在。张金英起的卦不错，张金英现在就又起了，对，亢龙有悔，没错没错，刚要说这四个字儿，张金英同志马上又变卦了，亢龙有悔，和盘托出不是易经的话，不不不，走偏了，玩偏了，玩偏了啊！下一个，下一个。否极泰来，道上黑话。有个剑不明白，看下一个吧，看下一个吧。僧问一切还转得一大藏教也无，不没有转不得。诗曰：有甚毗罗得子，快下将来。有甚毗罗得子，快下将来。问如何是一代实教？诗曰：上大人秋以己，这个以呀、啊，应该是己，孔乙己的意思，孔乙己的意思，上大人孔乙己，古时候的三字经里头的，我记得是三字经，现在说的三字经像是弟子规似的，这是以前小孩读的那种的三字经，上大人秋以己，如何是禅？猛火灼油煎，如何是禅？猛火灼油煎，说得好，说得好。蔡小鹏说话跟钱伟一样，只会说好听话，不会说难听话。再换一个难听话来听听。道上黑话。僧问：一切还转得一大藏教也无，有甚毗罗得子，快下将来。就是说还能不能转，就是说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大藏经都给转了呢，就都给转过来呢，是说你到底，就是说你到底想说啥吧，你直接说，你到底想问啥，你直接说，你到底有什么，就是幺蛾子啊，你到底有什么幺蛾子啊，你在这说你有啥幺蛾子，你快点说，快下将来，有甚毗罗得子，快下将来。然后他说：“那你说说什么是一代实教啊？什么是一代实教？上大人孔乙己，这叫实教。就是人家说的是宗下跟教下它是不一样的。宗是宗，教是教，教那个宗是宗，教是教。那个宗属于教外别传，所以他就是说了那个一代实教是上大人丘乙己，孔乙己。那么如何是禅？猛火灼油煎。其实这种说法，这都是教下的说法。 这都是教下的说法。要是禅宗的话，禅宗的话真的是禅宗的话，就是说是你一棒把你赶出去，自领30棒吧。说难听话就是没话了，直接打啊！对对对，一稀还转的上大人孔乙己，孔乙己他这个是古时候的，你看看啊，大家看看这个错别字，这个错别字很有可能就是古灯会员原来的错别字，就说是他又其实以前禅宗的语录里面有很多错别字，但是他错别字有一个特点，他都是那个形，就是那个象形字的错误，比如说是己，孔乙己的己它变成了乙啊，就是说就是这个错，这种的错误，比如说是恩，大恩难酬，大恩难酬，那个恩它写成大思难酬，就是这一类的错误。你要是看看那个禅师的语录，好多这种错误，仔细看的话都有，只入门基础。我觉得不是说入门和基础的问题，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吧。我怎么觉得就是别有点别扭。他就说是，就是他要给人家解释，给人家解释清楚，给人家解释清楚什么是教啊，什么是宗啊，教是什么呀？教和宗的话，实际上的话，它两个不能说哪个是基础，它都是一种方便手段。但是教的这种方便手段，它就是表全，它就是表全。我给你展开说，上大人秋一集，你看看，就是行云流水给你铺开来，告诉你哦，1、2、3、4、5、6。如何是禅呢？那就是5、6、5、4、3、2、1，就是不合着你走，憋死你，噎死你。这两种不能说哪个是基础。我认为不能说哪个是基础。我这是我的认为。
我说这个它是原意是这样，就是这个上大人孔乙己这些字儿，这相当于古的那个三字经，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三字经，就是同盟那会儿用的。当然他引申在这里，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不一定是做这个什么入门啊基础啊，就这个解释的，你这么解释呢，这个就没有意思。就他引的这个出处是相当于就像那个三字经似的。
这个毕罗德子啊，这个德子，毕罗德子的这个德呀，好像也没啥意思。我刚才查了一下，说是一种什么放射性元素，大家就是猜吧，就是那种的，就是像毕罗骡子，就是骡子那种骡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噔噔噔，当当当，就是那种声音。有什么毕罗挡子啊？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幺蛾子？你就是将来等到50年后，人家咱们先说有什么幺蛾子，你快说，说人话。那50年以后的人一听就蒙圈了，这啥意思啊？就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当时候的白话这一类的东西。说是上大人秋一己这个，学童苗红用的必修课基础入门什么的，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啊。上大人秋一己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的。我是还是觉得是风格不一样啊，就是说到底是基础不是基础由你来看，但是我不会说哪个是基础。孔乙己不在我家，毕罗德子一棒打杀。张俊峰是刚才那个人吗？吉林张永俊，哎呦，他两个都是有一个俊。张俊峰是作诗的。一棒打啥？一棒打死你的诗吧。能不能啊？刘涛更上什么出去给银钱？哦，这是蔡小鹏跟刘涛他们之间的。幺蛾子，也有，我怎么觉得棒喝都无力了，还是老师的吼和嘲厉害，真厉害吗？对你都没有用，你要真有用了，你不会这么说。 就是这种夸人的风格什么时候改一改，以后的话专门用损人的风格来说，夸在禅宗里头就是骂，以后你别用这种，你就使劲的损，我看看你能把人损到啥程度。
嗯，
一气还赚得大藏教有上大人，哎，上大人有一个解释，看一下上大人啊，王日，深圳的这个，说了深圳的这个上大人纸牌，流行于湘鄂豫边区土家族地区的一种地方纸牌，纸牌有24种图形，这些图形都是艺术化了的文字。上大人秋衣几，画三千七十世，儿小生八九子。家作人可知礼啊，有些地方的话将上那个什么七十士写成了七十士，就是孔子嘛，孔子他那个什么那个七十个学生吧，大概是画了什么三千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是不是七十贤士啊，孔子之后就出了七十贤人，七十贤人我记得是好像是那个国子监那儿是有这七十贤人的名字的。国子监的那个在那个叫啥呀，那个就是那个北京的国子监现在还有儿小生，所以有些地区称为是96，就是大牌花牌，在湘西龙山一带的土家族山区则称为上大人，上大人纸牌，上大人纸牌。就是说上大人跟这意思就是说的是上大人孔乙己，这不是小 case， 这里头的玄机很多，叹为观止，博大于精深。上大人秋衣几，上大人秋衣几，大家也都查一查，大家也都查一查上大人秋衣几，寓教于乐的用具，上大人应该指经典。上大人秋衣就是看着好像不咋地，实际上博大精深。这纸牌玩不玩则已，一玩玩死你，一玩玩死你也可以这样。有三字经的意思吗？有的地方是解释着是有三字经的意思，就是孔丘嘛，孔乙己就是丘乙己嘛，丘乙己丘就是老二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孔子，就说的就是孔子。贵阳，李仪真去贵阳了。对呀，你看看教下多好，博大精深呐，娱乐呀，智慧统摄呀，多厉害！相比之下，禅宗是拿不上去的，猛火上油煎呐，拿不上去的，猛火上油煎也顶多拿过来烤烤吃了它，吃饱了肚子，俗得很，比不上博大精深啊。这种上大人纸牌，但是张张蕴藏玄机，前伟阳历大仙儿。上大人纸牌游戏有，这现在还有呢。现在还有，一般来说的话，不说是，就是说，为什么解释成是三字经，是因为小时候的那个顶上说的不是说上大人秋衣几，是说的是上大人孔衣几，大家查一下上大人孔衣几就知道了。他这个秋衣几实际上是也代表着，代表着是孔衣几。孔老二，我认为是这个啊，秋衣几啊。也对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谁，这个邵东方说的描红啊，描红有一些简单的字儿，就是这几个字儿，就是这些字儿它有意思，它这个意思实际上的话虽然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它这几个字儿都是那个笔划很简单，但是很适合练字儿，就像永字八法一样，它是练字儿用的。就是练字儿，就练这几个字儿是自然而然的。秋衣几的衣是秋衣几的衣，是一字的俗字还是口头禅？这就是各有各的吧。田丽媛又赶快圆场吗？ 所以咱呐，咱也不馋，咱也不叫，咱就喝茶。喝茶，没文化真是的。哎呀，咱没文化，咱就喝喝茶，喝喝茶。咱这里就是喝喝茶，但是咱今天也学了不少文化，学了这个上大人的文化，学了易经的文化，还学了苗红的文化。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这种上大人的纸牌啊，它不光是一种纸牌，它里面又有会又有那个识字，又有那个历史，又有书法，可有意思。这中国的牌呀，你别说，还真是挺好玩的。中国的牌容易让人打上瘾，容易让人打上瘾，什么斗地主啊，什么那个啥的，拖拉机、斗地主，还有麻将。这中国的这些游戏确实好玩。对，麻将，麻将。你看看，你还对我这么敬，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不敬的话呀？牌九，牌九这个东西的话，我不太熟。应该是哄小孩的话，这个都是各自可以有理解，各自都可以有理解。实际上，禅和教这两个，你这么说吧，也不要说哪个高，也不要说哪个低。咱们这绝不是说禅和教哪个高哪个低，要看对什么人了、对什么人在说话。有的时候就说禅高，有的时候就说教高，不一定的，看对什么人。眼瞅着他都天天在那玩弄禅语，那还不如说教呢。眼瞅着他在那玩文字，那还不如不说呢。说他干啥？让他热狗舔，就是那狗舔油饼撑多好呢。让他一玩搞死他。所以说禅和教哪个不是方便？都是方便。陕西还有挖坑。对对对对对，麻将是一行发明的。三代。麻将三代，其他都熟。其他都熟，是说我呢吧，杨猛，说我啥都熟。对，我就是上瘾，影响我修行观照。柴哥是对什么、我不清楚，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都怀疑你这是在给我下套。你叫什么名字啊？说公案呢？说公案呢？还说较高？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说公案的时候正说较高，因为禅宗这里根本都没有公案可公案，咋可能说禅高啊？禅不是高，它是适合，到这个时候只能说适合的，你再跟你说教不适合了，不解渴了，那些东西解不了渴了，这个时候是要直下逼罗你的。哇，高级啊，谢桂明喝上了老田从美国带来的茶，高级高级。从今往后为什么要听他的？做你自己就可以了。对啊，袁君宝还刚开始修没多长时间呢，前伟你看看，淡泊跑得快啊。北京赵全才，北京赵全才，你没耽误你打坐呀？我知道北京赵全才这个人没耽误你打坐啊。你现在是啥上瘾呢？你是真上瘾吗？你说的严重了吧。我认为你应该是没断坐，你没断坐吧。前伟先从无门关开始，没有下套。老师算我问修行问题，算我问都修行问题。斗地主打牌斗得高兴了还能及时回来，没耽误你打坐，没耽误你干别的。耽误了吗？打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打，你还有一个不上瘾在，你未必是对那个上瘾。你会不会对不上瘾这个事儿很上瘾呢？要是真上瘾你就改一改也没什么，不上瘾就算了，你别对那个不上瘾上瘾哦。因为我知道你是没断坐的，应该是没断坐的。对呀、啊，你就是不行，你就比老人差太远了。咱们都比不过老人，比老人差太远了。老人跟人家走在路上，正走着路呢，还有一群师兄弟呢，还有师兄弟在他旁边呢，老人就坐着站在那儿开始下棋了。所以我们都比不过他，老人下棋跟我们一样，我们打牌跟老人一样，但是我们还有这个在，我们还有上瘾不上瘾在。不是让你学老人的这个棋，不是让你学老人路边一时兴起就在那下棋，可不是让你学那个，咱好好对照对照到底跟老人差在哪里。 上大人是游戏，言教也不过戏言。禅子公案也是戏言，都是戏言啊，都是戏言。为青云之职，方便说摸脚趾。好了好了，我先下麦，先下麦，交给袁荣师兄。嗯，都戏言，都戏言，就是解释不解释，公案也都是戏言。
是这个上护师这么一说，叫我们郭老师如何开口了，是吧？看看师兄们修行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有和郭老师一起交流的。今天时间也刚刚好，好，那有没有什么和郭师兄要继续讨论的？
言语都是戏言，你还戏？林君宝最爱戏。就是茶馆里头啊，茶馆里头就是说，就是专门说戏言，不许说严肃的话，言语都是戏言，这句话太严肃了，太严肃了。试试，你试试。惭愧惭愧，是我的错，我的错。你看一下，看一下，熟悉熟悉，换一种打法，就是说叫的打法咱知道，咱换换禅的打法，两种打法都熟悉熟悉。就是做做两种游戏，一种游戏是那种文明的，上大人秋一己的游戏，一种游戏就是那个什么王者荣耀一类的，他天天在那打打打打打。对，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对，
没这儿不是戏，到这儿了。各位师兄晚安。
好的，我们下周见了，各位师兄，谢谢郭师兄今天辛苦了。再见。